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，
尽管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了这一切的事，尽管我是软弱的，尽管我身边充满了破碎的人和事，但我与神相合了。不仅如此，这平安是如此深刻，即使在最终，即使在患难中，我也能欢欢喜喜的。
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。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恩典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，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。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神学家和牧师，柴佩尔博士将带领我们通读《罗马书》。虽然《罗马书》中有一些很厚重的圣经概念，但也有很多概念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。今天我们会把重点放在救恩的喜乐上。柴佩尔博士将带领我们来读《罗马书》第五章。
在《罗马书》五章一节，保罗写道：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啊，求你教导我们与你相合的美好与大能。这和平不仅显出你坚定不移的爱，而且在我们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，支撑我们度过患难的日子。求你帮助我们知道，你借着爱子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何等伟大和美善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当我们与世界各地的教会一起庆祝宗教改革500周年的时候，这场伟大运动当中有一些不那么典型的人物值得我们去思想。法国有一位数学家、物理学家和哲学家，他的名字叫帕斯卡。在一个11月的早晨，他几乎在一座桥上丢了性命，因为他的马车从桥上坠毁。但这只是一长串灾难事件的尾声。这些事使帕斯卡倍感失望，他相信他的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。以前他一直很健康，但现在可谓是多灾多病。他曾经很富有，但在家庭纠纷和滥用资金的情况下，他的家产被挥霍一空。他曾转向强调仪式的宗教，但他家族一直尊奉的中世纪天主教越来越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，于是他们加入了一个被社会排斥的不受欢迎的小教派。他以为浪漫的爱情就是他所要找的答案，他甚至写过一篇关于爱情的论文，那是在他未婚妻离开他之前。他盼望家庭能够给他精神支持，但是他的家庭开始解体，陷入各种纠纷，而他长期以来信任并且能够帮助他的人也意外地死去了。坠桥事故只是一系列事件当中的最后一件。这些事剥夺了帕斯卡他生活中任何可以给予他信心的东西。这正是圣灵在动工，因为最后剩下的只有信靠神，并且单单信靠他。神击穿了帕斯卡心中的空虚，击穿了他生命中的无望，以至于帕斯卡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 感受到圣灵的存在和力量，就像他灵魂中迸发的炽热火焰在对他说，当其他一切都被剥夺离我而去时，我仍然对神有强烈的渴望，这就是他的圣灵在我心中动工的明证。这种爱的火焰是如此炽热，以至于帕斯卡把他脑海中浮现的文字写了下来，后来又将这些文字缝在了他的大衣下摆下，这样他在余生中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些话了。他说了什么话让我们看到他渴望神的心呢？他说，火一般炽热，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这不是哲学家说的话，不是学者说的话，而是千真万确的在耶稣基督的神那里发出内心的喜乐和平安的话，只有在福音书当中才能看到。喜乐，喜乐，喜乐，喜乐的泪水，让我永远不与他隔绝。这些话当中流露出了极大的狂喜，几乎不合逻辑，但你能够从中体会到他心里的炽热。你能够感觉到，即使你无法在理性上理解这些话，他在巨大的苦难、巨大的困境中，当他的一切都被夺去时，仍然与神保持一种关系。尽管他会因伤害而哭泣，但这种关系使他经历了一种深刻的喜乐，超越一切伤害和眼泪。这正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当中所写的。他说，有一种与神的关系蕴藏着大能，甚至能支撑我们度过这个世上的苦难。与神的关系如何给我们这样强大的力量呢？就在第一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与神的关系的第一个伟大证据就是与神相合。我们能够与神相合，是因为他做了一件事，关乎他不再和我们为敌。这就是相合，或者说和平，这个词的真正含义。这是战争用语，表示战争已经结束了。我们可以与神建立一种关系，不会因我们曾经与神对立而受到困扰。是什么导致了那种对立呢？使徒保罗在一章十八节已经说过了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神本来应该与人征战，神的敌人就是那些软弱有罪的人，那些因违背神的律法或对他人的需要漠不关心而不讨神喜悦的人。然而使徒保罗说，我们因信称义，得与神相合。这样一来就没有征战了，由此产生的就是和平。这是怎么发生的呢？第二节，我们又借着他，也就是借着耶稣，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我们因信称义，这是法庭用语。我们因着相信神所做的功与他相合，我们已经被称为义，罪债已经被付清，是由耶稣基督的死付清的，他代替我们受苦。为了表明罪债已经付清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不再向我们发出他的愤怒，因为他已经接受了耶稣偿付的罪债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的心里有平安，因此可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如果你认为你还是与神为敌的，你就不会有喜乐，不会有平安。我们似乎会时不时地听到新闻说，有人在很久以后才知道原来战争已经结束了。二战结束之后的60年时间里面， 我们偶尔会在一些偏远的岛屿上发现一些日本士兵，当他们从深山老林中走出来时，才相信二战已经结束了。最后一次是在2005年，两名日本士兵从棉兰老岛的丛林中走出来，才发现战争已经结束60年了。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一直在作战，在躲藏，他们与世隔绝，充满愤怒，他们没有和平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。这就是使徒保罗对我们说的，但当你相信神已经把罪的刑罚加在基督身上，因此这场战争就是我们的过犯，我们的冷漠，使我们与神为敌而造成的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就有了和平。为什么我应该相信战争已经结束呢？因为我们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。这不再是法庭用语，而是圣殿用语。第二节当中的进入这个词，在希腊语中是指来到圣殿的宝座前，但对于犹太人，他们想到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圣殿宝座，就是以色列的至圣所，那里有神的宝座，神的荣耀充满圣殿，除了大祭司没有人可以进去。在大节庆期间，会有成百上千的以色列人登上圣殿的南墙阶梯，在圣殿院子里面向神献祭。即便那时也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圣殿的至圣所，其他人都不得入内。直到有一天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最终的刑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阻挡其他人入内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，就像神亲自从天上为他的子民开通一条道路，似乎在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有一条路可以进去了。而以前即使是大祭司也得要屈身进去，在伟大圣洁荣耀的神面前俯伏跪拜。而现在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相合，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。我们与神相合是因为神说，我已经为你开了一条道路。而当我们站在这恩典中时，不仅有和平，保罗在第二节的末尾说，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我们家有个纸箱，里面有一份发黄的旧报纸，那是我母亲在我十几岁的时候给我的。那份报纸用一号大字写着只有一个词语的标题。这份报纸是二战结束时母亲所在的东田纳西州小镇发行的。你能够猜到这个词语是什么吗？和平。我母亲说，当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，她所在的东铁纳西小镇的人们都走上街头，高兴地跳舞庆祝。这让我印象深刻，因为她是老派卫理公会的信徒，他们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。但是，当和平确信无疑的时候，喜乐就不可阻挡了。而这节经文表达的正是这种喜乐，是使徒保罗希望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喜乐。尽管我们知道这种喜乐当中仍然有挑战，因为保罗说，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他继续在第三节写道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我们在盼望中欢喜。信靠是圣经术语信心的现在式， 我们此刻就信靠神，而盼望则是圣经中信心的未来事。我相信神会忠于他的话，神的荣耀是我的盼望。那么这种荣耀是什么呢？在最后的号角响起时，我的救主将在极大的能力和荣光中回来，在天使长的呼叫声中，基督将要回来。不仅如此，当他来临时，他将与那些在基督里死去的人，就是那些信靠他的人一同回来，他们已经与神相合。不仅罪会被消除，还有悲伤、疾病、痛苦和折磨，所有这些都会过去。这是我所盼望的神的荣耀。在那伟大的一天，当我的救主再来时，这个世界将被更新，一切问题将不复存在。使徒保罗说，因为我盼望那一天的到来，所有爱主的人，包括我们这些爱主的人，都将变得完全。那么即使现在的世界是破碎的，即使现在有很多患难，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这句话的措辞很谨慎，他没有说我们因受苦而欢喜快乐，那样会很怪异，也很难做到。这个世界的患难是破碎和堕落的结果，我们并不会因此而欢喜快乐。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盼望是如此之大，而且深深相信神最终要做的事，那么即使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上经历患难，我们仍然可以在其中欢喜，也借着他们欢喜。那么结果将是什么呢？保罗说，患难生忍耐。如果我在患难中也有喜乐，我就能够在患难中忍耐。如果我能够忍耐，就不会被患难所控制，因此就培养了信靠神的品格。如果我的品格不为世界的患难所摇动，我就会有超越患难的盼望，而这使我不至于羞耻。使徒保罗说，神做了什么呢？神借着圣灵的工作，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这不仅仅证实了我们的处境，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是说，当我们还与神为敌，与神对立，与神征战时，神已经借着赐下他的爱子，使我们与他相合了。因此我们现在与神相合了。当我知道我与神相合，我就知道我将永远与他同在。正因如此，罪将成为过去，痛苦将成为过去，我们将与所爱的人团聚。这是我的盼望。人们可能会嘲笑我，但我不会羞耻，因为圣灵向我证实了，我确实得到了宽恕，我的将来是有盼望的。这会带来什么不同吗？田纳西州的一间长老教会有一个奇怪的纪念牌匾，上面只写着月亮是圆的。这很奇怪，这是在纪念一个死于癌症的14岁女孩，她被确诊罹患癌症，而两年之后就过世了。我知道这对她的父母来说，两年的时间一定是一眨眼的功夫，但是对女孩来说呢，那是一段漫长的思考信仰的时间。他在笔记本上收集了圣经中的经文、故事，以及在他感受到痛苦时对他有意义的想法。当他去世与主同在的时候，家人看了这本笔记本，里面有一张索引卡，上面只写着月亮是圆的这几个字。家人起初很疑惑，不懂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直到他们深入阅读了女孩的笔记本，才发现了对这句话的解释。她说，虽然月亮在不同时段 会有阴晴圆缺，而且天上有云，以至于月亮时不时只露出一条银边，但我们仍然知道月亮是圆的。神的爱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如此真实。虽然人生有不同的阶段，虽然有时患难如云笼罩，这些似乎否定了神的心意，但借着耶稣，我们仍然知道神就是爱，就像我们知道月亮是圆的一样。我们怎么知道神是爱呢？因为借着他的圣灵，他在我们的心中照出现实。这现实不光是我们犯了罪，而且是这位救主为我们的罪而死。不光是我们软弱，而且是我们有他的供应。不光是我们的失败，而且是我们将与神共度永恒。这并非基于我们的表现，而是基于我们的信心，因我们信靠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
天上的云飘着你的温柔，那大彩虹诉说着你的承诺，日落天空画出你的杰作，说不出的感动，一切为了我，你的手在我坠落的时候紧握我的手，温暖我。有谁能隔绝我们的爱？难道是困苦是患难？我相信过去现在你不曾离开，你为我跨越了障碍，为了我最牺牲自己，
以上是牧师兼作家的柴佩尔博士在无尽恩典节目中分享的信息，题目是毫无阻隔。当我们接受基督是神的恩赐，就是恩典和饶恕时，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隔绝。柴佩尔牧师在今天的信息最后，您说我们将在永恒中与所爱的人团聚，圣经中是否有更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，您能分享一下吗？
当然还有很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基督里死去的人将首先复活，我们将在空中与他们相遇。我们甚至无法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当基督再来时，我们挚爱的人将与他一起回来，我将再一次的见到我的父亲，我将再一次见到我的祖父母，所有爱主的人都将复活，这是伟大的胜利，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去想象。他们会身穿白袍吗？那些复活的身体将是多么蒙福，多么荣耀啊！我不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，但这是我们得到的伟大应许。我们将会经历这个伟大的团聚。那些遭受疾病、伤害、虐待或破碎的心灵，那些破碎的身体都会被重建。我们将看到他们有完整而美好的身体，我们将与他们永远同在。不仅我们的家人将被神带回，我们的身体也将要重新归给他，得以更新，对吗？不再有痛苦，不再有患难，我们将会来到救主的面前，参加那伟大的羔羊婚宴，我们将永远同在。我有时会想，为什么是羔羊的婚宴呢？我想到在我们自己的家庭中，你能想象得到的最欢乐的场合是什么呢？ 就是在享用美味佳肴的婚礼上。
没错，的确如此。
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我们会参加这个伟大的盛宴，享受彼此的团契，享受基督，享受我们完全的身体，享受神的供应。在那里将会有所有的这一切。我不是随便说说的乐事。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不时提到我有一个正在服刑的兄弟，从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需要特殊的照顾，他的智商从来没有超过8岁，这使他非常容易受人影响，也被人利用。他做了一些事以至于现在坐牢了，因为他想要得到某些人的认可，他原本不该与那些人为伍的。自从他服刑以来，他多次的中风，他的健康状况不好，这些天他几乎只能够坐在轮椅上。当我告诉你我将在永恒中与我所爱的人同在时，我会想到我这个兄弟，他的心灵将会比他在地上的时候更加完整，他的罪将被洗净，他的身体将被更新，而且他爱耶稣，他现在就是爱耶稣的人。他给我们写信说他有多爱主，他也会给他的侄子侄女写信聊他的信仰，说他很期待他们也能够信主。我想这对我来说并不是随口一说的应许，这是很美好的应许。我的兄弟会无比荣耀，远超过他在这个世上所能够了解的荣耀，因为神有这些应许。
的确是这样，您今天提醒我们，即使我们在伤害中也能经历深刻的喜乐，这种喜乐的来源是什么？我们如何经历这种喜乐呢？
喜乐是我们信心所结的果子，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，相信神在过去是信实的，相信他现在正在施展他的护理之功，他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为要成就最终的益处。我们可以预见将来万事都会回到正轨，所以我们总是相信过去、现在和未来都在神的手中，这会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喜乐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用面对困难，但是即使在困难当中我也有平安，因为我知道神正在动工，要成就最终的益处。因此我不仅有平安，还会有深刻的喜乐，因为我的神正在为永恒行公义而美善之事。
我们的确可以为此欢喜快乐。谢谢您，柴佩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陶乐诗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。